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16章。耶稣在格泽玛尼庄园夜间与尼科德摩论重生。耶稣在橄榄园中小住宅的厨房里与宗徒们共进晚餐，他们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但并非前一章的事，因为我听见他们提到在贝特法格路上的坟场附近治愈了一个赖病人。当时还有罗马的百夫长在观看。巴尔多路茂继续说，百夫长在马背上问我，你跟随的那个人经常做这样的事吗？我肯定答复后，他感慨地说，那他比我们的医神更伟大，也会比大财主更富有。我回答他，在世人眼中他永远贫穷，因为他只是给予，从不收受。他一心只想引导灵魂归向真神天主。百夫长很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策马疾驰而去。当时轿子里有个罗马女人也在注意，窗帘并没有掀开，是从缝隙往外看，我才发现了他。多默说，是啊，在坡坎转弯的高处，当赖病人大声喊叫，达卫之子可怜我吧，那个女人要轿子停下并打开窗帘，透过她那贵气的水晶镜片观察你，还冷笑了一下。但当他发现你发命，赖病人得治愈时，便把我叫过去问话。他是那位人称真墨西亚的吗？我回答是。他又问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他真的很好吗？若望说，你看见他了，长得怎么样？伯多禄和尤达斯同声问。一个女人嘛。真是伟大的发现，伯多禄大笑地说。她漂亮吗？年轻富有吗？伊斯加略人追问。是的，我看她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不过当时我一直注意着师父是否要上路了。笨蛋，尤达斯从齿缝中挤出了这两个字。怎么说？宰伯德的雅各伯不悦地问。他护着若望说，我弟弟又不是闲来没事，整天希望碰到艳遇。他只是礼貌性的回答，并不失分寸和品德。哪一种品德？伊斯加略人问。门徒该有的品德，师父是他唯一的爱。尤达斯生气地低下了头。总而言之，被外人看见我们和罗马人谈话不是件好事，菲利伯说，他们已经在指控我们这些加里勒亚人了。犹大省人认为我们的血统和信仰不及他们纯正，而且生来就是这样。他们还控告我们经常待在提比利亚， 这个外邦人、罗马人、腓尼基亚人以及叙利亚人杂居的地方。啊，他们困告我们的事情还真多。你很善良，菲利伯，在描述这些尖酸刻薄的事情上很婉转。其实赤裸裸的真相是他们指控我许多事。一直沉默的耶稣说话了。彻底的说，他们并非全错，我们和外邦人实在接触太多了。伊斯加略人尤达斯强调，你认为没有梅瑟法律的民族都是外邦人吗？耶稣问。那还有谁呢？尤达斯，你能不能指着天主发誓，在你心中没有外邦主义？你是否也能肯定以色列的权贵们也没有？师父，别人我不知道，但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可以发誓。依你的看法，什么是外邦主义？耶稣再次追问。跟随一个假宗教，拜诸神，尤达斯激动地说。你指的是希腊和罗马以及埃及的诸神，那些拥有成千上万名字的神祇，那些属于虚无的诸神，根据外邦人的说法是奥林帕斯的众神祇。只有奥林帕斯的神祇吗？没有别的神了吗？还有其他神吗？不是已经太多了吗？太多了，是的，数目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以色列每一个人，包括司祭、经师、法利赛人、撒杜塞人、黑洛德党人，都向他们的祭坛献香。我说的对吗？不仅如此，就连我的门徒也向偶像上香。啊，当然不！所有门徒异口同声说。不是吗，我的朋友们？你们当中谁没有暗地里崇拜一个或多个偶像？有人崇拜的偶像是聪明与外貌，有的崇拜知识，而且深感自豪。也有人心中所崇拜的偶像是希望成为世间的伟人，还有崇拜女色或金钱的，更有人向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下跪等等，诸如此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人不被偶像崇拜所玷污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轻视这些不幸的外邦人呢？虽然你们归于真天主，但你们的思想和自由意志却像个外邦人。可是师父，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呀，他们无奈地说。确实也是。那么你们对每个人都该宽大为怀。我是为所有的人而来，因为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。但他们一直在指控我们，你的使命也会受到阻碍。我的使命仍会继续下去。提到女人嘛，伯多禄兴奋地坐在耶稣身边说，这几天以来，更准确地说，当我们从犹大省回来后，你第一次在伯大尼宣讲时， 有个女人头戴面纱，一直跟随着我们。我并不清楚她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，只是发现去到哪儿都看见她。有时候当你宣讲，她便站在人群的后面，或者当我们行走时，她会隐身在群众中跟随，甚至于我们在乡间宣扬你时，他也跟在后面。有一次在伯大尼，他仍然戴着面纱，第一次低声跟我说，你提到那个要来宣讲的人真是纳扎勒的耶稣吗？我说是。到了傍晚，他便躲在树干后静听，但经过那次就没再见到他了。可是在耶路撒冷这里又发现他至少两三次，于是我今天忍不住问他，你找耶稣吗？你不舒服吗？还是需要救济？他总是摇头不开口说话。但有一天他问我耶稣住在哪里，我告诉了他在格泽玛尼山园。若望说，好家伙，你这个笨蛋，你应该说揭开你的面纱报上名来，我便告诉你。尤达斯生气地说，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呀。若望不加思索天真地回答，其他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，只有他一直蒙着面纱，可能是个奸细或是个赖病人，但不能再让他继续跟着，知道我们的事了。如果他一再监听，便会伤害到我们，也许他是公益会收买派来的人。啊，公益会竟使用这种手段，你确定？博多禄问。肯定，我曾经是圣殿里的人，我很清楚。好呀，这就证实了师父刚才说的话。博多禄说。证实什么？尤达斯面红耳赤，生气了。在司祭中也有外教人。这和收买人做奸细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，实在太多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出钱？只为了打倒师父，好能够赢他。他们将自己恶臭的灵魂藏在干净的外衣下，献在祭台上。博多禄大胆假设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个女人对我们和群众都很危险。如果她生了赖病，便会危害群众；如果她是个奸细，那对我们更加不利。尤达斯简短地说。结果还是伤害到耶稣，博多禄说。如果她倒下，我们也都倒下。啊啊，博多禄笑着总结，如果我们崇拜的耶稣倒下，我们不但损失了时间和声誉，或许还有我们的生命。啊，哈哈，那么我们最好尽力保护他，不要让他倒下，必要时我们得避开危险，不是吗？至于我要把他抱得更紧，如果他被天主的叛徒推倒，我愿意和他一起倒下。博多禄用他粗短的臂膀扣住了耶稣。师父，我没想到竟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若望难过地向耶稣说，打我也好，虐待我也好，只要救救你自己。如果是因为我而造成你的死亡，实在太可怕了，我将永远无法宽恕自己，眼泪会在我的脸上留下烙印， 弄伤我的眼睛。啊，我究竟做了什么？尤达斯说的对，我真是个笨蛋。若望，不是的，你不是笨蛋，而且做得很对。让他随时来吧，我们要尊重他的面纱。他蒙着面纱是用来保护自己，遮掩内心渴望得救与犯罪之间的挣扎。你们是否知道，内心的创痛与挣扎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伤害？你们可知道，在这过程当中，他自责与羞愧，为此而流下了多少的眼泪？而你若望，我可爱的孩子，你拥有一颗善良的赤子之心。你说，如果给我带来伤害，你的脸上会留下泪痕。但你得明白，当一个苏醒的良心开始责备及折磨有罪的肉性，为了完全制服它，必须焚毁吸引肉性的一切东西，好使灵魂得胜。在这过程里，罪人的样貌犹如在炼净的火焰中逐渐消失，直到油尽灯枯。只有在此之后，当救赎完成时，另一个圣善且更完美的样貌将会出现。因为这样貌来自美丽的灵魂，透过眼神，透过声音，透过额上诚实又值得自豪的印记所流露出来的。这印记是天主宽恕的标记，将如同皇冠般闪烁。那么，我没做错吗？没有，你没错，博多路也没错，由他吧。现在你们都去休息，若望和西马留下，我有话要说，去吧。